说欢迎大家回来。我今天也见到了 Vanita， 她是我们的一个长久的朋友。大家还记得 Clive、Vanita， 他们是在 IBC 很多年了。他们后来去到了 Masterton，还有 Helen， 他们现在大部分的时间是在 Hamilton。 非常高兴Helen 今天又回到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今天是第一次来到当中的，我们也欢迎你。我们今天是要分享这一个系列，就是关乎反文化的这样一个主题。今天是第二部分，主要是来自于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样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为神发光发言，做光做盐。上个星期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怎样能够参与到神的宣教工作当中，我们的周围的人群，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周围的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我们是怎样可以做神的使者的。因为现在大家知道世界上这样的一个主流，总是人们很容易发怒，很容易没礼貌粗野。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到底是能够怎样的能为神而活，让我们周围的人看到我们就像是光明的使者，我们是如何能够为神发光。我们今天来看要分享的就是关乎反文化这个系列的第二部分，关乎良善恩慈。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这个故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讲到好撒玛利亚人。我们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我们要对人要有恩慈，要有良善，这是我们所知道的。路加福音十章的25节开始，大家可以一起站起来，我读，你们跟着。这是比较长的一段经文。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从那条路 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殿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做吧。让我们祷告。谢谢天父上帝，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今天这个故事，今天这里这个撒玛利亚人为我们做的，也告诉了我们谁是我们的邻舍。这个故事也是对我们有提出挑战，我们作为你的孩子，我们被呼召是从出黑暗入光明的。神啊，如果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不能够为你发光，那谁能这样做呢？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不仅仅的是要好好的侍奉你，也更要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活出讨你喜悦的样子，并且为你做使者。祷告奉耶稣名，阿们。大家可以坐下。我们住在一个世上，这个世界人们往往是好发脾气，粗野，没有礼貌，不文明，而良善恩慈却是反文化的。神有关乎良善有许多的地方都提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5讲到，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有人对你不礼貌，你不要以恶报恶，却要追求良善。耶稣基督说，有人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我希望今天你今天来之前，我也相信你做了许多的准备，有的人甚至还化了妆，穿上干净的衣服来到教会，但有人花更多的时间让自己看上去很好，但是却不是真的从内心是那么的好。让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这里讲到，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些是神要我们花时间做的，不是仅仅在镜子面前花很长时间来化妆，让自己的外表显得很好。神要看我们的内心，神要我们有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愿我们在家里，在邻居，在学校，在单位，在社区，我们都能够表现出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我也要问大家，我们在人们的眼里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了，旧的已去，一切都是新的。那我们周围的人应该看到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所说的我们是神的子民，那周围的人会怎么看我们呢？ 但是世人是怎么看我们呢？他们不在乎我们是如此的忠心还是怎样侍奉神，但是他们却看着我们的所行所言，在我们的心里，是的，我们已经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已经成圣了，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懂得。但是对于我们周围的人怎样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们彼此相爱，遵行我的命令，那么人们就看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这样，我们也必须是这样。我们再看一下腓立比书四章五节，和我一起读：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虚的心，主已经近了。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虚谦让的心，因为主已经近了。谦让这里有几个不同的意思，这是它的有三个层面的意思，是指的一个是指的温柔谦虚有耐心良善有恩慈，让周围的人可以看出我们是良善恩慈有恩慈的人。当人们看到我们的时候，人们会说，哦，你看他们真的是与世人不同哦。希望人们看到我们的时候会说，哇，这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真的是与世人不同的。良善也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你们也许你爱人，你就能够表现出爱他的行为。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在圣经里面，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的第十章，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才是表现出良善和恩慈。当然要更好的理解这个故事，我们知道应该知道一些背景。那么在当时那个社会，撒玛利亚人被认为是和犹太人很不同的族类，他们双方都有种族偏见。有一个说法说，做一条狗都比身为撒玛利亚人强。哦，这所以大家知道，在犹太人的眼里，撒玛利亚人的地位是多么的低下。他们有一个古老的说法，撒玛利亚人真的是连狗都不如啊，做一条狗都比身为撒玛利亚人强。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经过了撒玛利亚，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吗？并且也拯救了他。所以这里在我们的故事里面看到耶稣基督说的是，好，你就照样去行吧。第一个去经过的人是一个律法师，律法师通常是熟读圣经旧约，懂得神的诫命的。那么他来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啊？耶稣对他说，律法书上怎么写，你怎么念的？他很清楚，他说，哦，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对呀，你就这样行吧。他说，那好吧， 然后他又想显出自己的聪明，又说那谁是我的邻居呢？耶稣就接着讲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就是耶稣基督回答他的问题，说你照样去行吧。我们看也看到有三种对待人的态度。这一个人他是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的，他呢落到了强盗的手中，他们就剥去了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然后呢有三个人经过，只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他，而帮助他的却是那一个人们最没有想到的人，是犹太人眼中最差的撒玛利亚人停下来帮助他。他帮助他停下来，他显出了恩慈。所以对待人有可能有三种态度。第一个态度就是我保持距离，我保持距离。这个人就是比如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他根本就不想帮助，他也没有兴趣，他都不想，他觉得这不关我的事，我根本就不想知道这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了这个被强盗打了的人，他从那边绕过去了，因为他没有兴趣知道。第二个态度就是我可以有好奇心，但是我也不想关心什么。这就是那个利未人。不管怎样说，前面两个人，这个法利赛，第一个律法师法利赛人，第二个利未人，他们是最就是守宗教的人。法利赛人他们是熟读圣经，知道神的诫命的，他们是教律法的。利未人是做祭司的，这个律法师也好，或者是这个利未人也好，他们是最明白神的教训的，但是他们却保持距离，并且也不关心。这个利未人好像有点好奇，他去看了看，他想看见他，但是他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因为他并不关心。而撒玛利亚人第三个态度就是以良善待人。我的朋友，我的基督徒朋友们，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愿意是成为良善恩慈的吗？我希望你的答案是，是的，我必须看到周围人的需要。但愿这是你的态度，你可以看到周围人的需要，你可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你可以为神发光。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做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看到周围人的需要，就像三十三节讲到的，当他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看一下周围，细心，就在我们在座的有受伤的人，也许他就在你的旁边，也许他就在你的前后左右，你看到他们的需要了吗？有的时候人们是隐藏了他们的伤口，首先是因为他们可能会隐藏， 他们把自己的悲伤、孤独，把自己的不安和沮丧都藏起来了，因为他们不想让人知道。也许你也正是这样的人。第二个原因，也许是因为你太匆忙了，你要从这里到那里匆匆忙忙，你根本就没有时间来注意到你周围的人的需要。这是我们有可能发生的。有一句话说，匆忙会扼杀善良。其实我是很不喜欢匆匆忙忙，我要有约会什么我都会早一点去。如果我匆忙的话，我会变得暴躁。如果我要迟到了，我可能也会暴躁，我也可能开车在路上会成为那一个非常粗鲁的驾驶者，因为我觉得没有时间，因为我要晚了，因为我匆忙，因为我要迟到了，所以我就会没有时间跟孩子跟朋友聊，因为我要迟到了。我们要准时，甚至应该是早一点到，这样的话能够帮助到很多，我们也不会那么匆忙，我们也会有时间来注意到周围人的需要。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走得越慢，我们就可以看到的越多。我们看一下一个图片，如果我在飞机上面从奥克兰飞到Invercargo， 那么我应该是从北飞到最南，是吧？我太高了，我也飞得太快了，我都看不见，啥都没看见，对不对？那么下一次呢，我可能要走慢一点，我就坐火车。坐火车的话，我可以看到周围的景色，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但是仍然是太快了。但不管怎样，坐火车会比坐飞机看到的更多，对吧？那么如果我真的是要看到更多，那我应该开车，对吧？那么我可以慢慢的开，想停就停下来。哦，美丽的纽西兰啊，再等一下，好像开车也太快了。有没有人骑自行车？哦，甚至是就是当然有人是骑摩托车。那么如果是骑自行车呢，那是不是你可以看这个国家可以看得更清楚，对吧？甚至你可以走路啊，你可以听见鸟在歌唱，你可以看见溪水在流动。你越慢，你就可以看到的越多，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所以这原则就是说，你越行得越慢，你就可以看到的越多。耶稣基督他看到人，当然他是忙的，他有许多的事要做，但是他知道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他常常是走路，对吧？在他都是走路，不像是你开车，你开车直接开到家，然后你把 remote 一摁，你的车库门就打开，你就把车开进去，然后再把 remote 开关一关，你的garage 门就关上了，你根本就没有机会看到你的邻居。所以慢并不是坏事，慢下来你可以看到的更多。哥林多前书这里这样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今天我们有没有跟自己说，我必须要放慢脚步，要看清周围人的需要呢？我们有没有 慢下来，来看到其他人的需要呢？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必须要同情他人的痛苦。在33章，我们看到这个人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前面的两个人都是绕过去，或者看见他就把他就绕过去。那么我们要常常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是那一个被打的人，我们是会有怎样的感受呢？罗马书12章15节讲到，与喜乐的人要同喜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来与他同乐，与他同哭。有人成功了，我们要与他一起同乐。哦，太棒了，我为你开心，为你欢喜快乐。如果有人受伤，有人哭泣，我们要和他一同悲伤，一同哭泣。他说，哦，我真的是很体会你的感受，我与你一同来分享你的痛苦。最好的方法就是倾听。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倾听。大家还记得你和你太太第一次的约会吗？你想要和他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听他说话，对不对？比如你们一起去吃晚餐，你坐在他对面，看着他的眼睛，听着他说的每一句话，然后你不时的点点头啊，不时的来回应，说嗯哼嗯哼，我听见了啊，我在认真听。你听到他的每一个字，对吧？他说的每一句话你都听见了。但是想想结婚多年以后，你们是怎样一起吃饭的呢？你一边吃饭心不在焉，又接个电话，又听听广播，又看看手机。为什么呢？你失去了那个耐心，你不像第一次和他约会的时候那样的对他感那么如果你爱你的先生，爱你的太太，也为他祷告，好好的听他说话，体会他的感受，体会他的痛苦，体会他的快乐。这也是我们婚姻的关系塑造的一部分。大家来注意，我们来帮助我们怎样恩慈良善。我们不要问哪儿不对劲儿，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啊？为什么你这样的情绪化呀？到底哪里不对劲？他真的是让我很生气。我们不要这样子问，我们应该问发生了什么？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这样子，我们改变问问题的方式，我们从我们问问题表现出我们的关心，表现出我们的恩慈，表现出我们愿意提供帮助的心，有更多的恩典。让我们 们彼此以恩慈相待，你需要，我需要，我们都需要，我们周围的人都需要。我们也必须要让自己耐心的倾听。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这样说道，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是什么呢？那就是爱神，爱人如己。这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相信我们的决心就是我们必须要理解身边的人，并以良善恩慈来回应。第三个方面就是我必须抓住机会提供帮助。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他当时并没有说啊，为他叫个救护车什么，因为当时没有这样的条件。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是骑着自己的驴牲口，他就把自己所有的都用上了。他不是医生，他也没有什么药，但是他有一点酒，有一点油，他就倒在他的伤处，也把他包裹好，还把他把他自己所有的都用上了。你不等他，没有说等到他可以变得良善才去做。如果事实是我们如果一直等待，等到你觉得说你想要变得良善恩慈，那样的话你就永远都不会有良善恩慈了。良善是有爱心的行动，要行出来，而不是说哎，等我想要这样做再去做，那样的话你就再也不会有机会做的。就像你第一天第一次和你的伴侣的一个约会，你是那样的耐心，那样的倾听对方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但有时候等结婚多年后，你可能就失去了这样的耐心。但不要等待，要有行为跟随着。当你有一个好的行为，你也会有一个好的感受，而且这是一个正的循环。通常当你有一个好的行为，以良善恩慈待人，你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有了这样的一个感受想法，你就更会有这样的一个良善恩慈的行为。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节再一次讲到，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这就是说，只要有机会我们就要向众人行善，要抓住各样各样的机会。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特别要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我们的特别是对神家庭的人，家里的人，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更应当这样。我们的决心就是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看到有需要时要伸出援手，要抓住机会， 来提供帮助。第四个方面，我们必须不惜一切的代价，需要我们做出牺牲。需要我们做出花上自己的时间，要花上钱，也需要我们的一个用心，需要我们的耐心，甚至有时候要附上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名誉。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税吏、对妓女、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表现出的爱，对那些税吏所表现出来的，周围的人是怎样看他，所以我们是要不惜一切的代价，我们看到34、35节这样说，这个撒玛利亚人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又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他说，等我忙完这里的事情，我就回来把所欠的费用再还给这个店主。他愿意花他自己的，愿意付出代价。现在是谁骑在他的驴上呢？是那一个受伤的人。他一个晚上都在照顾他，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还帮他包好了，他甚至还付钱给店主，他甚至也做出这个许诺说，还有其他的费用等我回来就一定还你。他从这个帮助受伤的人里他得到什么了？他没有得到什么，但是神却看见了他，神看见了他的行为，神喜悦他这样做，他所表现出来的爱，他对这个被强盗打伤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爱，他就是以爱来对待他的邻舍，也回答了那个律法师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说，是的，这个律法师很清楚知道这三个人哪一个人是那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知道是那一个怜悯他的撒玛利亚人。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神啊，也帮助我们，就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帮助我们看见我周围的一个人的需要。在我的生命当中，你把这样的人带到我的身边，帮助我能够向他行出良善恩慈来。我要邀请大家站起来，上个星期我们是看到了反文化关乎我们的一个使命，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反文化的良善恩慈。因为在这个世上，在这个人人匆忙、自私、粗鲁、没有礼貌这个世界，我们要表现出神要我们所行的良善恩慈，这是反文化的。 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可能是容易去做，我们可能也相对容易说出去去传神的福音，那么对我们周围的人行出良善恩慈有时候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应该在世人眼里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呢？我们周围的人如何看待我们呢？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故事，这三个人都看到了被强盗所受打伤的人，他们三个人的态度行为是这样的不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照样照着这个显出怜悯心的撒玛利亚人那样而行。也许神告诉你要慢下来，看看周围人的需要，看到他们，不仅仅是看到他们，而是理解他们，把自己放到他们的位置，去为他而思考，而不是问，哎，哪里不太对劲，而是要问，哎，你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要对我这样行这样做呢？为什么他这样的小气？为什么他这样的粗暴？为什么这样的发怒呢？他的生命中到底发生过什么？我们应该把自己放到他的角度去为他着想，让我们慢下来，看到周围人的需要。我也请求你来一同祷告，在你的心里祷告，和我一起祷告。神啊，我要感谢你，你对我们所给我们的恩慈良善，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天父，我不要成为那一个不关心的人，我不要过一个冷漠无动于衷的不帮助人的人，我希望能够爱我的邻舍，爱人如己。天父，帮助我放慢脚步去看见并同情我周围人的需要。有时候也许我不是那么的敏感，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倾听者。我随时愿意准备为你所用，向那些甚至不认识你的人来表达、传递出你的良善和爱。我请求你帮助我，我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